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思想恩主耶稣。思想恩主耶稣，这是第三次和大家分享有关思想恩主耶稣。记得在头一次我论到耶稣基督的大爱，他如何的爱世人，为世人舍命，又是怎样的爱父神，成为我们的榜样。上一次和大家分享有关耶稣基督的谦卑，他的一生里面是那样的无己、虚己、降卑自己，甚至起了奴仆的形状啊，奴仆的形象，成为人子的样式，在他一生的里面活出了许多谦卑的榜样。那么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主耶稣的顺服和他的忍耐。那么我们照样读先前所读过的一处经文，是记载在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至第八节。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五节至第八节，我读给大家听。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起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上一次我们着重的是主耶稣的自己卑微，他是怎样降卑自己。今天我们所着重的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圣经论到基督耶稣的心是谦卑，基督耶稣的心是存心顺服。这个基督耶稣的心，原文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思为心，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思为心思。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我们是得救了。我们得救的时候，可以说是我们的灵得救了，得着永生，拥有神的生命。但是我们的魂呢，就是我们的情感、意志、思想，许多时候呢，可以说还是面对了撒旦借着罪恶来的污染、来的捆绑，借着世界来的诱惑、霸占，还有借着我们肉体来的这一个占有。所以在人的情感、意志、心思里面，可以说最要紧是人的心思。因为人的心思、人的思想是想什么样的思想，是怎样的观念，就影响他的情感和他的意志，甚至影响他的谈吐。耶稣说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一个人他的心思若是整天想发财，很自然的就影响他的，不仅仅是他的言语，在他的谈吐里面充满了发财的梦，在他的行动上，可以说他是一致配合、全能配合，总之就是想赚钱发财，因为他的心思呢是想发财。所以思想是很影响一个人的。一个人的思想若是自以为自己了不起、飘飘然的感觉，有自傲、自骄、自满、自夸的感觉，很自然在他言语上就要常常夸口，甚至说狂妄的言语，因为内心充满骄傲嘛。一个人在他内心里面若是满了刚硬，这一个怪癖，很自然在他言行上就会显出那种刚硬，那一种这一个硬的情形。一个人的内心若是满了悖逆、背叛， 很自然，他的话一出来的时候呢，就很容易顶撞人，那种不顺服的情形立刻显出。所以自从人类犯罪堕落之后，人就死在罪中。虽然外面看是活着，但是像行尸走肉，死在罪中。然而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之后，我们得救，我们得到神的生命，我们的灵得到良心的功用，真是恢复的这个正常的情形。那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圣经论到当我们得救之后，我们还需要以基督耶稣的心思为心事，就是我们不仅仅我们的心灵是向着神，同时我们的心思也要体贴圣灵的意思。认真来说，一个基督徒当他得救之后，他的心思就成为神和撒旦可以说一个争夺的中心。圣灵感动我们，叫我们体贴他的意思。当我们的心思体贴圣灵的意思呢，神的美德、基督耶稣的馨香之气、神的荣耀和美德就充满在我们的内心，就显在我们的魂里，就占有我们的魂，占有我们的情感、意志、心思，然后叫我们过一个生活是荣耀神的。即使来说，当我们的心思是顺服圣灵，是随从圣灵，是遵守神的话语，是思想天上的事，是思想属神的事，是让圣灵来充满，让神的话来占有，很自然的你就会思念天上的事，你就会渴望亲近父神，你的思想就会思念主的话语。即使外面有很多的繁忙，但是在繁忙里面，你里面和神的关系是和谐的，是享受的，是与神同行的，是满了主同在的。然后在你所行的事上看见神施恩的手常常的坚固。相反的，当你的心思是给撒旦借着罪恶肉体世界充满的时候，很自然的你就天天思念属地的事，内心满了今生的忧虑、忧愁、重担，甚至埋怨，内心甚至是邪情失意、罪恶的念头来捆绑着你，占有你的内心。所以一个人的心思是影响他的生活。箴言里面这样说，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你要保守你的心思胜过保守一切，因为许多时候若是我们的心思不给改变呢，我们就很容易随从今世的潮流。所以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二节里提到，他说当一个奉献给主的人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给神，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如此的侍奉是理所当然。一个把自己像祭物献在祭坛上的人，一生奉献给主的人，接着他就教导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效法在原文的字眼是不要磨成这世界的样式，不要磨成这世界的样式。什么是磨成这世界的样式？我举一个很浅显的例子，比如说这世界的样式，当潮流来了一个，哇，很多人中国人要这个染头发，而染上像西方人的那个金黄色头发，这一来不仅女的染头发，男的也染头发，慢慢觉得好像很平凡。虽然表面上看染头发不是犯罪，但是却是世界的风俗，随从今世的风俗，然后外面就是磨成时代潮流的那个样式，就以为这是时髦， 事实上，这是世界来不知不觉的来霸占人。这还是外表啊，我们在说内心世界。当整个世界的潮流，人人都向钱看，不是前面的钱呢，是金钱的钱。正当所有人的价值观都是以赚到钱为他人生高的目标价值观的时候，基督徒就从这一个风气里分别出来。因为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耶稣又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重这个轻那个，爱这个而那个。他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金钱钱财。主说不能就是不能。对基督徒来说，不可能说啊，我的心一面是贪爱钱财，另一面我又来爱神，不可能。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当你的心贪爱钱财的时候，你的内心的心思就是满了许许多多的牛羊各质，做买卖的东西都在内心。但是当你的心爱神的时候，牛羊各质不能共存，一定要从你心灵的圣殿里完全赶出。因为这一个殿，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这一个殿是为着侍奉神的。当拜主我们的神，当要侍奉他。这个殿要称为侍奉神祷告的殿。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人的心思是很容易影响一个人的表现、谈吐各方面。那么我们属主的人，圣经教导我们要体贴圣灵，乃是生命平安。体贴肉体就是死。这个体贴在罗马书第八章里所论到的体贴，在原文里是你的心思摆在灵里，你的心思去思念圣灵的事。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里，什么时候你的心思是思念神的话语，是思念属神的事，你的心思是顺从圣灵，你就结出许多圣灵所结的果子。什么时候你的心思是体贴肉体，就是思念肉体邪情失意、罪的失意、欲望的需要、贪心啊这些属地的需要，你就结出的果子是死亡的果子。所以基督徒在世的时候，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思为心事。基督耶稣的心思是什么？是谦卑。基督耶稣的心思是什么？是存心顺服，全然顺服父神。我们知道这样的心思在天然的人里面是找不到的，因为自从始祖亚当犯罪堕落之后，起初亚当所犯的那一个头一个罪，原罪就是骄傲背叛神。这两个罪呢，可以说是将宇宙中那个撒旦背叛神，原初的天使长要骄傲与神同等，然后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背叛神，就被神咒诅成为魔鬼，等候将来审判的大日。而魔鬼撒旦把他那一个骄傲和背叛，可以说宇宙中的原罪，带给始祖亚当和夏娃，诱惑他们说，你们若吃这个分别三恶树的果子，不一定会死，反而是像神能分别善恶。这一来，亚当和夏娃，起先是夏娃，他就受诱惑了，因为他不是在饥饿的时候啊，神是园中的所有果树都可以吃，甚至包括生命树的果子。夏娃是在很富足有余的情形底下，反而去拣选了神所禁止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为何神禁止呢？因为分别善恶树，我们知道在神起初的创造里并没有恶，只有善，神看一切都好，所以不需要有分别善恶。当人拣选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就是说出来一个原则，人要离开神独立，要拒绝造物主，自己来独立，这就是犯罪的开始。所以夏娃一听见吃的时候能够像神，这一个要与神同等的念头进来了，然后就接受了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是与神独立，这一来就堕落。所以人类的始祖是把宇宙中那一个骄傲和悖逆的罪带进人类里面，然后自从亚当夏娃堕落之后，圣经怎么说呢？从此因一人的悖逆，众人都在悖逆的里面。在罗马书第五章很清楚说，因一人的顺从，众人都蒙恩得救了。就是耶稣基督他降世为人，因他的顺服，叫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在这个顺命的范围里面。因着始祖亚当，头一个亚当犯罪堕落了，他那个罪叫做悖逆，他的骄傲悖逆，那一个悖逆神之后，整个在亚当里，就是在旧照里，所有亚当的后裔历史历代都是在这个神定罪的范围，是在咒诅的范围，是在撒旦黑暗权势里，也是在悖逆的范围里。所以你若仔细思想，你不难发现，今天在每一个人的血轮里面，最难对付的罪，第一是骄傲。人人内心里面总是有这个骄傲，人性是多么容易骄傲夸口，一有一点点成就就是飘飘然，就是沾沾自喜，甚至是多么容易轻看别人，是多么容易夸口，人性的堕落。有的人为何不肯信耶稣呢？他总是以为我靠自己可以的啊，我只要对得起良心啊，我的行为不错，总是靠自己的意，夸自己的意，这是许多人性堕落的情形，在人的血轮里面就是满了这个原罪骄傲，同时因的骄傲就是悖逆，在人的里面就是满了悖逆这个东西。所以人性很容易遇到一点苦难就是怨天尤人，埋怨神，有的甚至是更加离谱的，就是随意去亵渎神，大大犯罪得罪神。所以你会看见人性那种悖逆，并且他们的这一个心灵里明知道造物主切实无畏着自己的需要，制造了许许多多的偶像，大大得罪神，都是活在悖逆的里面。然而当我们因信基督耶稣我们得救了，我们得救之后，在我们身上还带着以往未得救之前亚当的旧人所带给我们的这种的骄傲还有悖逆，还在我们的旧人身上。虽然这客观的事实说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埋葬了，现在活着的应该是照着新人活出新生命，但是在主观的经历里，我们经常会带着肉体的悖逆和骄傲。那么基督徒如何经历这种得胜呢？一面我们固然需要看见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救恩，我们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向肉体向悖逆骄傲看自己如同已死，也实在是死了，向神活着。但是在主观的经历里，我们需要顺服圣灵的工作。那么当我们要更好的顺服圣灵工作的时候，我们需要思想恩主耶稣。我们越是思想恩主耶稣，主的灵就越感动我们，主的形象就越磨成在我们里面，哦，主的话语就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的内心，然后叫我们效法恩主耶稣。我们是磨成主的形象，不是磨成这世界的样式，因为整个世界都在悖逆的里面， 所以人与人总是在不服的里面，在斗争的里面，在不断的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反抗各种的里面，不和谐的里面。但是今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要成为神顺命的儿女，也就是在弯曲悖逆的时代里做神顺命的儿女，是一般顺命的儿女。今天我们不是在亚当的悖逆里，今天我们在基督耶稣这一个蒙神悦纳的里面，是顺命的儿女。因此我们先来思想耶稣，主耶稣的榜样，圣经让我们看见他从高天来到地上，他完全顺服父神所量给他，他怎样存心顺服呢？好，现在我们一点点慢慢来思想。第一，父神差派他从高天来到地上，基督耶稣降世，这是完全顺服父神的差派。我们知道这个差派的工作不容易啊，因为神差派他来世上做世人的救主，但是他必须经过被杀、被羞辱、卑微，要经历了人生一切的苦楚，实在不容易啊。就好比说，今天若是有一个国王，他差派他的儿子是将来要承受整个这一个国王基业的王子、太子，往最偏远、最贫困、最落后、最困苦、最艰难的一个非常这个贫困的一个小乡村里，然后明知道这一下子去的时候，那里的人都不接待，都会反对，都会藐视，甚至可能被杀害。你想将来说那一个太子肯不肯？当然我这个比喻也不能表达出耶稣基督顺服父神的旨意，甘心乐意降世为人，来到世界是一个犯罪堕落到极点的地方，罪恶盈满的地方，是一个人心刚硬的地方，是一个众人拒绝他的地方，是一个又卑微污秽不堪的地方。全能的神耶稣基督，他甘心乐意，因为他存心顺服。所以主耶稣在传道的里面经常讲，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他经常说，差我来者的父，差我来者的父，他很清楚他是父神差派他来降世为人，他完全的顺服。全能的神来降世成为人，这已经是极卑微了，又何况是降世为一个卑微的人，给人藐视的，给人瞧不起的，给人厌弃的。圣经说他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他到世界，世界是借着他造的，但是世界却不认识他，也不接待他，甚至拒绝他，这是世人情。但是耶稣基督明知道他降世为人，他要历尽人生诸般的苦楚，甚至要为世人所犯的罪给钉在十字架上，成为代罪的羔羊，他甘心乐意，存心顺服，顺服父神的差派。然后父神差派他降生的时候，那一个降生是很特殊的。上一篇我已经和大家分享，主耶稣降生，酒店没有，客栈没有，连一般人居住的家庭都没有，就偏偏只有一个地方，就是马槽的地方。马槽不仅仅是卑微，甚至污秽，马槽可以说是连穷人这一个要生儿子的地方啊都不如啊。伟大神的儿子，宇宙万物独一的创造者， 他的独生爱子耶稣要降世为世人，不必说王宫啊，要全世界最豪华的地方都可以找得到，但是神没有这样做，在神主宰的底下，神安排耶稣基督降生是在最卑微的马槽地方。神的爱子耶稣完全顺服，降生在马槽里。然后他既是伟大神的儿子，降生之后不久就遇到希律王，是那样的记恨，怕那生下来为犹太王的有一天要篡夺他的国位，以致就下令要杀掉伯利恒里面所有两岁之内的孩童。然后你看见天使就要在半夜指示约瑟，然后他要带着玛利亚一起和这一个当时刚刚降生的婴孩耶稣，带他们一起到了埃及地，是逃难了。我们读的时候好像很容易啊，啊，我曾经呢到过这个以色列地，考察过主耶稣所走的路程，也曾经到过埃及，所以坐车经过西乃旷野，仅仅坐车从以色列到了西乃旷野，然后到埃及过红海，这一段路程啊，在旅游车上你都会觉得不容易啊，仅仅在车上行走都觉得相当相当的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实在是大而可怕的沙漠旷野，是很艰难的。难怪以色列人昔日他们这个出埃及之后走大而可怕的旷野要来到迦南地，是那样的埋怨短落失败，当然他们这种情形都是犯罪堕落，因为不信惹神发怒。但是你有没有想到，神的爱子耶稣一降生的时候还是婴儿啊，他就面对逃难了，难道神没有能力可以保护就让耶稣在伯利恒的地方吗？对神来说太容易了，后来这个大叙利亚就是因为他这样的嚣张犯罪，所以很快神就娶他去了。但是在当时神许可大叙利亚那一个逼迫，天使指示约瑟逃离伯利恒，而不是神差派一位天使，只要说一声啊，不必说希律王，连希律王手下的罗马军兵都没命。但是神没有同意，神许可他的爱子耶稣一降生下来的时候，还是婴儿的时候，就要面对逃难，并且这个逃难不是一般的，是逃到埃及，从伯利恒骑着这个驴子，骑着马或骑骆驼，要到这个埃及，那是好远好艰苦。我们当时坐在旅游车上就觉得很远，就何况是这个要经过多长的路才能到这个这个神圣的大海埃及。然后时候到了，大西域往回去了，天使又从西域走回马萨德，从埃及回马萨德那个路程很远，不仅仅是到了伯利恒，伯利恒是南边靠近埃及，再从伯利恒向北边马萨德是很北的地方，将近尼巴勒，那可以说是横过去的，那是相当的，在南向相当的远路哦，这个婴孩降生的耶稣是刚刚降生下来的耶稣，他以婴孩的身份要受尽这样多苦的苦，这个跋涉，这样多的变天，这样多的好像逃难，这样多的危险，这些都是神的旨意，神的爱子耶稣完全正确。然后圣经里他哪样做不是恩主耶稣，他不仅如此， 平时呢，神是安排了一个地方。上次我们讲到，这个以色列中最卑微的一个，唯一让这个不死，也就是说切实欢喜的顺服住在那个城里。如果只能将近30年，这一种的顺服，不是一时的顺服，是纯心顺服，是顺服到底。我们知道，一般的基督徒有时非神的顺服，可以说啊，这次我借祷告靠着神的恩典，我顺服了这一次，顺服了这一段时间。但是时间一长，顺服一个神，半期的可能就是埋怨，即使没有埋怨，就是好像内心有一点过不去，费力又跑出来。所以你会看见，耶稣基督的榜样，他是纯心顺服，在拿撒勒基督，在那个乡下的小城镇里，许多人以为他是木匠的儿子，甚至他孙子约瑟，人看起来他像不像木匠，所以一般瞧不起，有的藐视，有的轻视。耶稣降服在神大能中，他是那样的谦卑，他的谦卑不仅仅是凡事把荣耀归给神，他的谦卑也显在他降服在神大能中之下，同时也显出他的智慧，他是顺服神所量给他的名字，所以圣经形容他的看法就是什么羔羊的特点，除了他的洁白洁净之外，羔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顺服。所以圣经描绘他说预言的话，他像一个被羔羊宰杀，就像绵羊在剪毛的手下无声，他就是这样无可无可。不知你曾经看过绵羊与剪毛的吗？啊，我曾经在澳洲呢看见那个这个绵羊给剪羊毛的过程，每一只的绵羊是很乖的，不需要主人去抓住它，然后再慢慢剪这个绵羊的毛啊。不是啊，你看有的小孩子啊，当他剪头发，以为说头发刀在他头上很怕，还要父母亲呢、啊、抓住他，然后他再剪头发，还在那里哭啊。但是你看见这一个绵羊，它的特点就是，甚至有的是机械剪，因为摆上去它就乖乖，就躺在那边，而且任凭这个主人去它捡起这个羊毛，就是难以顺服，难以。所以圣经以绵羊的顺服来表征预表耶稣基督那一种顺服，他像绵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亲爱的弟兄姊妹，就是我们能够很清楚的看见神的恩典、神的爱、神的圣洁、神的永恒，是完全就是爱的耶稣基督彰显。神爱的耶稣基督，他怎样给我们留下榜样？他是那样的顺服。受过神所量的，请问今天你可能是在相同的方面在跟从，可能你身体很不容易，很艰难，是你是否在这样的环境埋怨？你是否在这样的环境里内心不是过不去？你是否因为遇到有时候好像环境极其的不顺利，虽然没有逃难的地方，但是有些地方好像比如说有水灾啊，还是有什么风灾啊，这些灾难一来到的时候，有时内心说神啊，我所知不能，为什么你许可这些事情无法？我们是多么容易因为遇到一点苦难，遇到一点损失，遇到一点灾难的时候，内心就是多么的真实的一些繁景的原因，这一点我们明晓得万事都不可能爱。 爱神的得益。得什么益处？后面讲的一心所得到的人就招他们来，招他们来给就要叫他们得着。所以神一心所得到的人就是一心一意叫他们效仿的爱神得益，叫他们在许多地方工作。原来神叫万事，神兴起万事，各种的法子，有时是利益，有时是圣经，有时圣经和万事，无可无法。神在说爱神的人，因为爱神的人，你要把善做到，就是爱神。然后我学习生命中的经历的过程，是要这样做，然后圣灵就会引导，来改变，叫他们减少。你的承认叫他们就要降低，叫他们越过也没有感觉，因为神一心定下叫他们效法的爱，磨成他爱的心。而这个磨成不仅仅自私上的思考，是在经历的学习，认真来全本各种神，所有神所绝对的主人师和神的事，神都养繁殖给他，总是让他们在繁殖里顺服，不仅仅是一个事实，顺服就是生命，总是在实际的繁衍里。约瑟原来是富家被出卖，结果有一天来到埃及，甚至有个沦落孤寡的在解放下一个人受不了。收到神的圣灵，埃及的所以如何一个圣灵。大卫也是神选选他做王的时候，他说要听扫罗复仇，复仇到一个地步，他说请你见证圣灵，最终我能够一切，然后降卑，卑微到一个地步，是最卑微，甚至给钉在十字架上。他顺命至死，存心顺服以至于死，顺服到死在十字架上，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顺服到这个地步，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赐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今天我们不是磨成这世界的样式，这世界的样式总是叫人呢在那边骄傲自夸，然后人的肉体，人的己是多么的强，是多么的不服，人性一直在撒旦的背叛背逆里面。但是今天我们是跟从耶稣，跟从羔羊，我们是要磨成耶稣基督那一种顺命的光景，顺命的见证。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主所量给你的环境，有时即便是灾难来了，就像主耶稣出生不久降生那段时间不久，就要经历了逃难到埃及，然后又要逃到拿撒勒，是多么惊险，是多么辛苦，多么多苦难。然而恩主耶稣他完全顺服父的主宰，这是耶稣基督的顺服。今天临到你身上的一切突如其来的泛滥，甚至有时病痛，有时艰难，有时是灾难来到的时候，基督徒应该在这个环境里更多住在主的里面，经历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患中随时的帮助，是更多以顺性而顺服，一面信神的同在，另一面顺服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即便有损失，我们的得失并不要紧，神的名，神的荣耀是最要紧，神的旨意当留心。所以我们要的是，当我们经历这一切，我们是顺服神。就像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名叫约伯，他一天之内所有的财富都失去，财主变成穷人，甚至犯了一个重病，十分痛苦的重病，他能够照样说 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我赤身出母腹也要赤身回去，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是那样对神充满了感谢，充满了赞美。亲爱弟兄姊妹，在此我们能够看见，我们属神的人，哦，我们需要效法恩主耶稣，我们不要磨成这世界的样式，不要给撒旦借着世界来诱惑我们，叫我们磨成这世界的样式。不，我们要磨成主的样式，要磨成主的样式，磨成主的样式。这个样式是怎样的样式呢？所以是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就得着安息。我们要负主的轭，就是要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活认己。我们要学主的样式，是顺命的才能背十字架。主耶稣就是完全顺服神所量给他的环境，他是那样的顺服。所以为了今天神所量给你的环境，赞美神吧。千万不要对神说，神啊，你为何许可我今天成为下岗工人，我今天又失业又找不到工作，神啊，为何叫我遇到水灾，又遇到家乡的风灾，又有地震啊，又有什么瘟疫。相反的，在这些环境里，是叫你更依靠神，更多的祷告，更平信，来经历神的看顾、保守、怜悯和拯救，同时更是在面对这一切的时候，即便流泪也要赞美神啊，赞美你。常常即便有十架在身，也在那里赞美。当你带着顺服和赞美的心继续在神面前多多流泪赞美的时候，你的十字架就失去重量。耶稣说，这样你们心灵就必得着安息。若是你不肯顺服啊，你里面一点安息都没有啊。今天有许多人呢，他外面已经受苦了，里面又过不去，里面又愤愤不平，里面又是充满苦计。这一来啊，是苦上加苦，是给撒旦攻击啊。当一个人面对被十字架，他却不服，这一来十字架对他来说就重了。他自己在那边啊，整天抱不平，整天埋怨，与别人相比，然后呢，就在那里呢，一直过着远离神、活在肉体的痛苦。但是当人肯谦卑顺服，顺服下来的时候，啊，原来这一切神所许可临到的十字架，反而变成相当的美，是一个化妆的祝福。难怪保罗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极难、困苦、捆锁为可喜悦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保罗为何会以这些患难、逼迫、苦难、困苦为可喜悦的？这是难以想象啊！正常人有谁喜欢患难、苦难、病痛、逼迫、捆锁了？即便面对，也没有人说我喜欢这些，我拥抱这些苦难了。当然不可能嘛。保罗说这段话不是特意描绘夸口，也绝对不是说啊心思偏离了正常。不，保罗说这一段话是他本身实实在在生命的经历和他内心的故事。他为基督的缘故，以这一切为可喜爱的。但是有一件事值得你留意的，今天我们跟从主耶稣，一切所面对的苦难很要紧，是为基督的缘故。若是因自己去犯罪，自己肉体和别人过不去斗争，结果惹来很多的苦难，那是要认罪悔改，那不是为基督的缘故，那是这些苦难的发生是叫我们悔改认罪。但是若是为基督的缘故，是值得我们可喜悦，因为这是叫我们更磨成主的样式，更多经历复活生命的大能。那么有人可能要说，我遇到地震，遇到天灾，遇到某些灾难，那是不是为基督的缘故？当 这个大的环境苦难来临的时候，你若是一个为主而活的，你的心若是向着基督的，你同样也经历了为基督的缘故。神许可这种环境发生的时候，在损失在灾难的时候，你照样能够因着基督内心有喜乐。就像保罗本身在腓立比，就是他坐监的时候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他是一个为主被囚脚带锁链的人，他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把这话写给你们，以我并不为难，以你们切实妥当。他可以在面对患难的时候内心真是喜喜乐乐，所以整个腓立比书喜乐这两个字眼最多的，他是那样的喜乐。为何能够那样的喜乐？就是因着基督，他知道神所许可量给他的苦难是化妆祝福。所以你看见耶稣基督他顺服神所量给他的环境啊，是那样荣耀的见证活化在我们眼前。所以今天应该为着神所量给你的环境在那里感谢，在那里赞美。圣经又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孩童的期间，有一次在他十二岁的时候，他陪着玛利亚约瑟到了耶路撒冷，从拿撒勒到耶路撒冷，然后在圣殿里献祭敬拜。后来约瑟玛利亚回去了，他们走了一天的路程，发现找不到耶稣，然后又回到耶路撒冷来找，后来找到了，就在圣殿里找到他，看见他坐在教法师的身边，一面听一面问，然后他说凡听见他回答的都稀奇他的智慧。即便是如此，正当玛利亚对耶稣说啊，你看我们伤心的来找你，问他为何这样做，耶稣回答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的内心，他整个心思所充满的是天父的事，是父神的事，这是神的爱子耶稣基督。但是即便是如此，他还是顺服约瑟玛利亚，立刻随同他们回去了。这就是显出耶稣基督是那样的顺服。今天在神的主宰里，我们都是在家庭里有了做儿女的，就应该在主里听从父母，活出顺命的见证。身为基督徒活在地上应该有这些顺命的见证，就像主耶稣当时活出这个见证，顺从玛利亚约瑟，他是绝对顺从父神，但是他同时在地上活出的见证顺从玛利亚约瑟。不仅如此，有一次当罗马的兵丁来找彼得，对他说你们的先生交不交税，这个时候彼得没有经过大脑一想就说交，结果进去的时候耶稣问他说世上的君王是向别人抽税还是向自己的儿子，彼得说自己的儿子是免税。所以说这一段话来是提醒彼得他是天地的主啊，哪里需要抽税。但是为着不触犯他们，主耶稣也活出一个榜样，他对彼得说你到海里面去钓鱼，钓上来的这一条鱼里面有一块银钱，就够你我两个人的税银。换句话说，主耶稣在那里也是守住了一个完全的人，活在律法底下，当上税的就给他纳税。虽然他是伟大神的儿子绝对不需要交税，但是由于他是降世为人，成为人子，那就活出一个人子的见证。在此也是让我们看见基督徒活在地上的顺服不仅仅是苦难来临的时候的顺服，应该是日常生活里，你在家庭里应该是儿女孝敬父母顺从父母，然后身为一个社会的公民，我们应该是有顺命的榜样，就是顺服在上有权柄的。 所以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应当顺服，当纳粮的就纳粮，当上税的就上税，当尊敬的就尊敬，当恭敬的就恭敬他。我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一切的制度，这也是基督徒活出圣命的见证的一个表现。然而在这里有一个前提，若是在上的权柄是叫我们离弃主违背信仰的，当然这个我们不能顺服，因为这个权柄已经是违背了至高的权柄，就是神，所以我们不能顺服。正像使徒时代里彼得对那一些限制他们传扬耶稣的祭司们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但除此之外所有的基督徒应该顺服一切的制度，因为基督徒应该有的见证，在工作的岗位上，身为这个雇员的要顺服雇主，顺服自己的上司，顺服自己的老板，这是基督徒该有的见证。所以身为基督徒今天就要效法恩主耶稣，活出这种的顺服。然后圣经又看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他不仅是在三年半的行程里他是活出这个美好的见证，顺命的见证，同时他更是那样的顺从父神。他说我不凭自己说话，他所说的话是凭着父神，他所传讲的是凭着父神，他所言所做所行的一切都是凭着父神。这是恩主耶稣。然后他在圣经里面说，在希伯来书第四章他说，我来了唯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他从高天来到地上，他一切所言所行一切都是为着照着神的旨意行，就是完全顺服神的意思，不照自己的意思。然后他说我的事在经卷上记载了，换句话说他是完全照着神的话语。所以主耶稣所行的每一件都在那里应验旧约圣经，甚至给钉在十字架上，连他发出说我口渴了也是为着应验经上的话。换句话说，神的话是那样丰丰富富存在他心里面，然后他所言所行的一切不是自己的意思，是凭着神的话语，凭着神的意思来行。他实在给我们留下榜样了。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行事为人上面，我们内心所充满的是神的话语，是神的旨意，神的意思，还是都是我行我素照着这世界的样式呢？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都能像主那样蒙差遣在地上的时候啊、哦，是唯要照着父的旨意行，唯要遵行神的话。所以难怪主耶稣到了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说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虽然面对十字架苦难的时候他又来，他没有犯罪，他说父啊，倘若能行叫这杯离开我，但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恩主耶稣他是完全顺服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当他给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受难的时候，许多人况告他，在比拉多面前诬告他，捏造许多的坏话来这个诬告他，他却不开口，他在受审的时候不开口，不为自己辩护。为何呢？因为他顺服神所量给他，他说父所量给我的苦杯我岂能不喝呢？他完全顺服，他完全顺服父所量给他的苦杯，他是甘心乐意的来顺服父的旨意。所以圣经说他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当他为世人罪给钉在十字架上，他顺服到底，在十字架上他内心所想的是父的旨意， 所充满的是神的话语，他完全顺服。可惜玛利亚的祷告不照自己的意思，照父的意思。亲爱弟兄姊妹，在此主耶稣的榜样再次活化在我们眼前，他的一生是那样的顺服父神，是顺服父神的一生。今天我们活在地上，我们不仅在我们的生活上要学习顺服，在我们天然的性格里有许多的悖逆，许多时候我们会埋怨神啊，你为何给我这样的父母啊，这样对我要求那样的苛刻啊，对我这样的偏待，叫我受苦，其实岂不是神的美意吗？大卫说，我的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却收纳我。他原来是在家中排第八的，他父亲最不看重的沙漠来到他家中立王的时候，就是七兄弟都叫来紧紧他，撇在旷野。范基法说他父亲根本不疼爱他，但是他照样顺服父亲说给他的职责，他在旷野、啊、是那样忠诚的替父亲牧羊啊。有时羊群遇到狮子豺狼来的时候，他甚至靠着耶和华的大能把狮子豺狼都打死了。若是他有一点的埋怨父亲对他的偏心啊、哦，这一来的时候，他可以不仅仅说等豺狼狮子来吞吃羊群啊，即便平时都可以让羊群随便丢失，好像一种报复的心态嘛。但是大卫没有，他是顺服父亲，孝敬父亲，孝敬父母。后来当他逃难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就是照顾父亲全家，把他们安置在摩押地。在此你会看见大卫他是那样活出顺命的见证。所以今天我们属主的人，我们要效法基督耶稣，我们同样需要顺服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无论在家中，无论在工作的岗位上，无论是社会的公民，都活出顺服的见证。同时我们更是在这些顺服里看见我们是效法基督耶稣，我们是做顺命的儿女，在悖逆的时代做顺命的儿女，活出顺命的见证，为着荣耀神。然后我们更是顺服神所量给我们的每一个环境，即便是苦难，即便是艰难，我们都学习顺服。难怪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跟从主耶稣是要舍己，跟从主耶稣是需要背十字架。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学习舍己背十字架。还有我们看见主耶稣这个存心顺服实在是我们的榜样哦，亲爱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在我们的内心里，在我们每一天的心思里，你思想看你是存怎样的心呢？是存着悖逆的心呢，刚硬的心呢，不肯回转的心呢，还是存心顺服呢？若是你存心顺服父神，你就会存心的去接受父神所量给你的每一个环境，你会因着这些环境像保罗那样欢喜快乐赞美神，然后这些成为你的益处，叫你越过越磨成主的样式。当你存心顺服的时候，所量给你的一些环境都是祝福，都是可喜悦的。哦，这是多么要紧啊！求主赐给我们这样的心，叫我们真是以基督耶稣的心思为心思。我们的心思所想到的不是悖逆，若是悖逆，你面对小小的苦，小小的不顺境，你就是里面充满了苦，充满了埋怨。若是存心顺服啊，任何的环境来临都是发装的祝福，你与别人容易相处。存心谦卑以心顺服是蒙福之道。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何等需要效法我们的恩主存心顺服，常常祷告说，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在所行的路上 愿神的旨意成全在我们身上。借着我们顺命的见证，就见证了撒旦的悖逆，败坏了悖逆的撒旦。到那日，我们就能够有份于得胜者的行列，与主一同享受一千年荣耀的国度。这也是得胜者应该有的见证，但愿你我都能够有份于其中。好，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让你的话存在我们的内心，叫我们有回头的亮光，叫我们多多思想耶稣，主耶稣的一生是如何的顺服，主耶稣的一生是如何的降卑，主耶稣的一生是存心顺服。主啊，叫我们真是能够顺服你所量给我们的每一个环境，为了今天你所量给我们各种环境，我们掌握，同时叫我们也存心顺服，叫我们家庭生活在这个工作的岗位上是教会的，主啊，在任何的岗位上叫我们都学习顺服，年幼的顺服年长的并且使个人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叫我们也能够作为良好的公民顺服在上一切的制度，叫我们完全顺服神，绝对顺服神，凡事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父神的意思，愿你的旨意成全在我们身上，叫我们在弯曲背逆的时代做神顺命的儿女。父啊，常常提醒我们，叫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思为心思，存心顺服，磨成主的样式，陶铸的喜悦，那日有份于荣耀的国度。还是把赞美归给主，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和各位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